特权他凭什么赚啊？他们拿着从中国低价出口的瓶子摇身一变，这个价格能翻上四倍，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咱不能光看那几个光鲜亮丽的名字，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出海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不，出海很难，北上广才能代表多少人呢？啊，他连大学四级都没有过，然后你让他去怎么写？万千泥污人，我觉得 AI 是要服务于泥污人的。如果说技术只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往前走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了电子荒原。
有没有什么时刻让你觉得做 AI 跟乐队有相似之处的？
就是咱们面对现实啊，你创业是带有一定破坏性的，你是去打破现有的一些生产关系的。然后像这种思维呢，就也是很多出色的摇滚乐里边会包含的一些信息，就会去描述的这个生命通过山雀的眼来看这个世界的过程。那我们通过 AI 的眼睛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呢？我甚至我觉得《月之暗面》在所有的摇滚乐专辑里边都排不到前20，所以 Kimi 啊，所以说 Kimi Chat 你是不是也排不到前20呢？我们就等着看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李小凯的 AI 创意观察室，这是一档值得 AI 领域的长期价值实践者订阅的节目。无论您现在身处哪个行业，我们的节目致力于帮您找到自己的领域和 AI 之间的最短路径，了解科技如何与我有关并赋能于我。本期我们邀请到一位略带痞气的嘉宾，本科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的他，或许不是大家在社交媒体上通常看到的名校毕业光鲜亮丽的精英创业者形象，而是一位接地气的爱搞钱虽然也总亏钱爱听摇滚音乐的北方大哥。诚然，这些草根创业者吸引到的关注并不那么多，但是他们的基数也相当的大。聆听他们面对 AI 创业浪潮的思考和选择，希望我的播客可以为大家带来关于社会、科技和人的多角度观察。接下来，敬请大家收听本期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欢迎在评论区和我留言。本期嘉宾 Look 是 iPrompt 和 Brick AI 的联合创始人，他给自己的标签是一位非技术连续创业失败者，自称是一个被二级市场夺走了一部分灵魂的蹩脚艺术家，想通过创业实现自我价值。这样的一个自评如何而来？欢迎 Look 和我们讲讲自己和 AI 的故事吧。
今天哥们儿是做了一天产品，就所以说可能有时候说的话可能会比较分散，然后我也尽自己可能吧，在今天用最诚恳的语言来做这么一个节目。我呢叫陆成龙，你可以叫我老陆、小陆或者 Look。 我呢是商科背景，本科对外经贸，硕士是英国的 UEA。 我呢是一直以来啊都是对科技创业会比较感兴趣，就是这波 AI 热潮来了之后，就觉得哎，我体内的那种猛兽被唤醒了，所以说也就投入到咱们这一波 AI 创业大潮中来了。
其实你刚刚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你觉得你内心这个创业的猛兽被唤醒了，能不能详细展开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开始去做自己的 AI 产品？
可以说是在2022年8-9月份，说当时 Midjourney 和那个 DALL-E 2刚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跟以前所有的互联网产品都不一样，跟 Web3 啊跟元宇宙啊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就好像说更接近个人对于一个信息技术的产品它应该有的样子。然后呢就也是找了朋友一些同路的人吧，做出来了三个产品。
你说到觉得这一波 AI 产品跟之前 Web3 还有其他的产品都不一样，那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自己之前还看过哪一些创业的机会，然后当时的犹豫是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我从2019年开始就到了现在这个公司叫 Bridge， 是以那个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在公司里边任职。然后我们这公司呢最一开始成立原因呢是想帮助北京的科技企业或者说专精高新企业去做出海，秉持着这么一个初心吧，我们呢就也在一直探索怎样去更好的 帮助咱们国内的企业去占领国外的市场。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就也是会接触到很多的国外的工具，还有一些生态，比如说像出海之后你肯定是要做推广呀，要搭建 CRM 啊，要去跟国外的一个客户来达成一个直接的一个联系。所以呢，就慢慢的从那个角度去切入，然后在这个路上看到了旁边的景色，像 Web3 啊，像 Metaverse。从这个路上走到2022年8月份，哎，就看到了 AI。商科背景啊，其实在创业里边是有一个优势在的，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说做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自己想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不会很晕头转向。
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说商科背景其实对创业有一些好处，至少知道一上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比如说一上来是什么样的事情呢？能不能再展开加入一些故事跟细节？
就是如果你有商科或者金融背景，那起码说你对风险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认知，你上来你就会以本能的那种心态去计算每个项目的 ROI， 就是投资回报率。然后第二点呢，如果大家学过跟战略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话呢，那么就应该知道把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做出差异化。那么其实带着这一点理念，你去做产品，你就会自然的会做出来自己的风格，会做得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你的优势了。
其实我会从你的刚刚的介绍中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擅长从实践中进行总结跟思考的人，好像没有说我觉得我自己准备好要开始创业了我再开始创业。你似乎走的一个风格是好的，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开始创业了，然后我就边干边学边反思，这个是你的个人风格吗？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这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进大厂，然后所以才会选择说我想去跟一个创业团队，然后或者是想干脆自己去创这个业，会觉得大厂没有那么酷。
那你觉得你现在在自己认为说比较酷的这条道路上所做的几个产品，具体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哪个产品是你做的最酷的产品？
我虽然嘴上是说我会喜欢比较酷的，但是我做出来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并不那么酷。最酷的一个产品呢，是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人然后一起做的一个 AI 换头像的这么一个 APP， 也不是 APP 吧，小程序。22年底就是 Lensa 做出来之后，然后我们觉得说，哎，这个路子挺有意思，就是用扩散模型 Stable Diffusion， 然后加上它里面那个叫 Dream Boost， 是当时唯一一个可以实现 AI 换脸的这么一个技术。然后说我们是不是在中国先做出来这么一套应用来给大家玩。我们把主要的精力啊给放在了提示词的优化和调整上面，但也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呢，就找了两位外包的技术朋友，然后就帮我们去做了前端后端的一些部署，然后把这个过程就拉得非常长。我们是22年11月就在准备去做这个事儿，到了23年4月份才正式上线。我现在想，如果说一个技术力很强的一个团队的话，可能就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开发的出来了。就也正是因为这个，就可能我们也丧失了一些机会吧。当我们上线的时候，国内也有其他的团队也已经开始做了，包括说两个月之后的妙鸭相机，还是当时一个挺现象级的产品。
当时的这个换头像的小程序具体的效果跟妙鸭是很相似的吗？是给人换不同的写真造型吗？还是说是其他的一些风格？
怎么说呢，从风格上来讲是比妙鸭要多，但是从可能最后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从那种美观程度上来讲有些不如妙鸭。因为我们其实更看重的是趣味性，对，更风格化，因为我们使用的技术跟妙鸭是不一样的。就当时 Dream Boost 这个技术刚发布的时候，它的作者啊是推荐用10到15张照片，然后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就是参数调优了之后啊，我们最后发现说可能7到10张照片的效果是最好的。我们现在效果其实依然是比使用了相同技术的一些同类产品要好的，但可惜说这个服务器费用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在23年10月份把这个 APP 给关掉了，呵呵，也很可惜啊，可能大家现在就没有办法去用了。
当时服务器是所有你们做这款产品中成本最高的部分吗？
小程序的话，总体成本我们大概是两个人，一共投入了10万块钱左右。其实这成本跟一些其他团队比并不算高啊，但我们毕竟是就两个人嘛，对吧？然后这10万块钱里边呢，可能有一多半是后面的推广费用，这个咱们先不提哈。然后呢，然后剩下的开发费用里边就是4万多嘛，就包括了程序开发跟服务器的成本。在开发这块儿，我们把就是我们做小程序，从前端到后端的搭建，一共就花了1万多。然后呢，服务器成本其实应该是各种服务加起来啊，包括像 API 啊，然后 GPU 啊，加起来之后是1个月2000出头。当然我们用的是最低端的，但依然会是这么贵。就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除了推广没做好之外，别的我现在评估依然是10分里面都做到了8、9分这个样子吧。
这个推广的部分，你现在复盘上看有什么样的一个可以反思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是在国内做推广，6万块钱真的不是很够。就包括我们后来看喵呀怎么火的，对吧？他投入的推广费用肯定是比我们要大得多得多。然后我们在推广渠道的选择上也有些问题，就是我们是想通过抖音、还有小红书、还有 B 站这三个渠道来做。然后抖音的话呢，是因为不好跳转到小程序里边，就我们不知道怎么弄，所以说就没怎么去看。然后在小红书呢，我们是这样，是去筛选能跟我们这个 app 相贴合的，就是最接近的一些内容分类。科技分类肯定是最贵的，所以我们就完全没有找科技分类。然后因为我们这个 app 是可以除了人像之外，也可以做宠物的一个写真，让猫穿一身那个厨师的衣服，然后去做个菜，对吧？出一个这样的图，所以呢，我们就去找了一些萌宠类的博主。但是呢，他们把我们的这个推广帖发出去之后，结果呢，可能他们平时发一个帖子有2000多个赞，那个软文帖啊，就只剩下了几十个赞。
当时小红书已经有人工智能内容的识别了吗？
当时还没有，因为我们做的太早了。当时小红书可能内部还在讨论这 AI 要怎么用呢，而且我们也不懂是为什么。
所以，就你觉得并不是它这个算法的识别跟推荐的问题，而是你觉得是大家伙可能对这种内容不是特别的感冒。
我们因为是可以说是第一批在平台上做的吧，在无形之中就承担了一部分这个教育市场的成本。
这个教育市场的成本能不能展开说说？什么叫教育市场？是说让大家能够去了解 AI 有这样的一个用途，还是说让大家先看一看 AI 到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视觉效果？
AI 出的图，特别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还是能一眼分辨出来的。然后像这种图的风格呢，跟之前可能人类做的图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所以这种风格呢，我觉得就导致了说，可能大家在第一眼去看上去的时候，心里面是有疑问在的，就是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有意思，虽然是有意思，那就可能说会让人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宠物这个板块，大家为什么喜欢看小红书？或许就是喜欢这种真实的动物，它的一些神态啊，日常过程中的一些感到温暖的这样的一些点。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我们也会总结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对各个内容平台的玩法不是特别的熟，因为我跟我合伙人，我们2个人之前都没有做过，就是专门的某个平台的运营，就有点就拿着自己的想象去做了这种推广内容，然后效果不好，就也是理所应当吧。也确实用我们那个东西出来的图啊，虽然是有趣味，但是不够惊艳，就没有那个 wow factor，就没有那个 wow 因素。
我有听到我做设计的朋友，他们也是用这个 Stable Diffusion，然后他们就会说，在出图之前先烧3炷香，对着电脑磕3个头，因为你不知道它最后出来的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
在现在这个信息熵这么高的一个，就这么一个环境之下，大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冲击感的话，可能投入的精力又也会比较少。
所以就其实 Look 是分享了这款从自己一开始切入 AI 这个领域觉得很酷想要去做的一个产品，也很感谢 Look 跟我们朋友们开诚布公的聊了这个过程中自己在营销领域踩的一个坑。如果现在再去复盘这个项目，你还会当时选择去做这个项目吗？以及如果再做一遍这个项目，你觉得你会在哪个环节进行一些改变？
如果回到当时，我肯定还是会去做这个项目，就因为我们也能看到从22年底甚至到现在依然会源源不断有类似的应用出现，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其实都是有机会的。但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就不会选择做国内的市场了，因为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除了参考 Lensa，就是那个很著名的那个美国的换脸应用，除了参考那个之外，我们也参考了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独立开发者，叫 Danny Postma， 他是一个荷兰人，他做的一个产品叫 profilepicture.com， 他那个是当时22年底可能是全世界吧独立开发者的一个标杆。然后我们就是看了他的产品之后，我们觉得哎，我们可以做的比他更好，所以我们才去做的。如果说我们当时做出来一款出海产品，那凭借着我们当时的产品力更能够闯下自己的一个名头吧。
那其实你之前给我的自我介绍里面还提到说希望通过创业实现自我价值，并且目前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帮中国人赚老外的钱，是有考虑说要做下一个出海产品吗？
对，我甚至会想把我以后所有的产品都做成面向海外市场的产品。就首先第一点是海外市场其实冷启动的话比国内市场更容易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钱做国外比做国内容易。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海外市场给你的正向反馈会更加的快。第三点的话就是海外市场的限制更少吧，哈哈，这个就不深入说了哈。
就其实前两点我理解它是一回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正向反馈是指金钱反馈还是说在用户社群中的一些互动的反馈。
正向反馈就包括说你搭建产品的时候这个正向反馈可能就已经来了，因为你做出海的话很多相关的一些生态啊都会做得更加的好，就是你用起来会更爽，你甚至每部署一个 API 操作界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回来。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可能没有做过出海的人可能会不太理解的一个事儿吧。就是首先啊，我是用无代码和低代码平台比较多，然后那些平台的话其实他们本身面向设计师和市场营销人员而做的，就是为不会代码的人做的，所以呢他们就很在意说在一些小的步骤啊小的方面啊，你如果配置成功了他可能就给你弹一个动画出来，比如说是放礼花什么的，然后就会给你一个很直观的这么一个反馈。就不得不提到 AI Talk 这个事儿，对吧？ AI Talk 被喷的还挺多的，但我一直是挺喜欢的，因为一开始吧很多看起来很牛的一些技术他们刚发布的时候都挺难用的，就特别是在 UI 和那个 UX 方面。然后呢你套了一个壳，你在前端上做一些工作，然后反而能让这个工具的用户体验大幅度的上升。这你不能去喷吧，对吧？
就你会觉得在使用的过程中感到成就感非常多。我们定义上这个传统的开发者，我们总是会给他一个刻板印象，就认为他们应该是默认意义上就什么都会的，然后他们可能不需要这种很强的外在激励，而只是需要给他们把该有的工作站或者工具箱准备好，可能就会忽略了开发者本身也是一群需要被照顾到的用户。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开发者的门槛客观上进一步的降低了之后，可能如何吸引并且帮助这一批新的开发者能够更好的用 AI 工具跟其他的产品设计工具来完成他们的梦想，变成了一个更加紧迫的事情。
还有一个点啊，我也是今天才有了这么一个感受，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咱们国内的工具的创造者在某些关键功能上不会给你太详细的提示，就留下一 一句话，然后让使用这个工具的人自己去悟。我这个是很受不了的，就特别是对没有技术背景的人来说，哎呀，我去怎么理解这个话呢？我要怎么去办啊？怎样去配置啊？我根本不知道。在这方面的话，国外的工具就会很明显的会更加友好。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国外的工具站叫 Webflow， 是这就是一个无代码的建站工具。哇，它的那个教程真的是做到细的不能更细了。你如果是一个完全完全零技术经验的人，你去看他的教程你也能看得懂。如果大神们有能力有功夫啊，希望大家多做出一点这样的东西出来。
那所以在 ChatGPT 出来之前你写过多少代码？
我 ChatGPT 开始之前顶多的话就是拿着现成的一些 HTML 或者 CSS 的那种去改，用自己对英文的理解去理解那个代码。
所以其实 ChatGPT 虽然没有影响你 AI 创业的第一步，但是可以说它影响了你后续的一些 AI 产品的过程。
嗯，对，是的，就是虽然说也没成功的做出来多少东西，但是也解决了一些比如说在数据库整理上的一些问题。
嗯，也是在跟你其他的一些可能跟 AI 无关的创业项目中用到的。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在做的时候，说实话不会仅仅的关注在 AI 行业里边，我会想说我这东西到底能用到哪些行业里边，能落地到哪些行业里边去。我接下来说的其实就是一些很现实的情况了。可能大家平时去看到的一些信息就都是说看哪个企业的一些，像米哈游对吧，原神啊，在国外有多少多少用户啊，然后咱们中国出海的游戏企业霸占了南美洲的应用商店榜单，对吧？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点报喜不报忧的。更多的企业，你想，咱全中国几千万家企业，有外贸需求的会有非常非常多。咱不能光看那几个光鲜亮丽的名字，然后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出海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不，出海很难。你如果是一个 to B 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偏传统型的企业，比如说，哎，我是一个做设备的公司，然后我设备是往中亚、往俄语区做的，那我想找到一个既能懂俄语又能懂行业的人，你知道是多么难吗？你如果去做出海的话，有很多细节需要你去注意。咱们就说个简单的吧，就邮件营销。邮件营销这个事儿，你如果在北上广啊，在一线城市，你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很平常，对吧？好像不是一个很难的事儿。但你要知道，北上广才能代表多少人呢？有很多企业，他是真的不懂，说我这个邮件怎么写。比如说，你一个工厂，可能他的销售团队平均学历是大专毕业，啊，他连大学四级都没有过，然后你让他去怎么写？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也幸亏现在有了 AI。
所以你有相关的产品是跟这个你刚刚提到的你发现的需求有关的吗？
不能说是完全有关吧，算是擦了一个边，是一个 AI 跨境贸易的这么一个东西。是因为我老家那边啊，是咱们中国的一个酒类包装基地，就是做玻璃瓶做瓶盖这种的。然后呢，我就想着说，他们在出海方面的需求也会非常非常大。然后呢，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完全用 AI 做这么一个好像是虚拟的这么一个外贸服务商，把中间在销售环节的这个人的问题和成本给它解决掉。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既能往国外去做销售的时候价格更有竞争力，同时呢，我也能让工厂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但现在这些产品我看到像那些导航的网站上已经有很多了，好像这个赛道现在在海外还挺拥挤的。你觉得现在如果入局来做，作为一个中国背景的创业者，你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首先我并不是在直接跟他们做竞争，我做一个 AI 的外贸公司，我竞争的人是同样的外贸公司。就我也不说别的，就说玻璃瓶这个行业，全球市值最高的几家头部的玻璃瓶公司都是在欧洲和美国。他们呢，就除了 包装做得好之外，可以说没什么竞争力了。但是呢，他们拿着从中国低价出口的瓶子，打上他们的标签，打上他们的包装，摇身一变，这个价格能翻上四倍、五倍甚至更多。这个钱他凭什么赚啊？咱们有了 AI， 那全世界都在用相同的 AI 解决方案的情况下，那么输出的东西它的水平差距就也不会那么高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同样的产品宣传能力，就来把咱们国内外市场这么一个明显的利差给抹平，这是我想做的事儿。
所以你想做的更多的这个创业的领域，其实可能还是跟你自己的之前的人生经历跟所洞悉到的现实世界中的信息差的点位是密切相关的。我有一个感受是，你的第一个产品其实是纯做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产品，但是你发现这个不是你的胃口和路线，然后你现在就是其实在思考怎么样把它引到现实层面中来， AI 变成你一个线上的一个工具，不一定对哦，只是我的感受。
就有点什么呢，我们做那个 AI 换脸 APP 的时候，我们更带着一种实验性的那么一个心态，就是有点兴奋激动，就带着情绪去做的，是没有太考虑很多现实的问题，就觉得说哎，好像这个能跑得通，然后我们也喜欢玩，所以就去做了。但是在那个应用做失败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考虑现实问题了，比如说到底做什么能赚点钱，对吧，能维持住自己的这个生活。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同时也会想说，那 AI 确实是应该为更多的人来服务，不光是你北上广深这些光鲜亮丽的白领，更多的是那个万能青年旅店。有一句歌词他说得好，万千泥污人，我觉得 AI 是要服务于泥污人的。
泥污人就是你说的可能之前在技术的鸿沟中可能稍微被拖在后面的那些人。
就如果说技术只是说不顾一切的去往前走的话，那我就建议大家去听一下万青的那个教眠寺啊，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了电子荒原。
可以看出你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有没有什么时刻让你觉得做 AI 跟乐队有相似之处的？
为什么摇滚跟创业是有一定关联性的？就是咱们面对现实啊，你创业是带有一定破坏性的，你是去打破现有的一些生产关系的，这个是有一定的反叛因素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跟摇滚的精神就联系？我这个思考的来源是在哪儿呢？是有一天在北京见了好几波人，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听着那个万青的歌，然后听到了山雀。我当天啊就一直在跟人去谈说 AI 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能省多少钱，能提高多少生产力。但是我觉得反而是我在听到那首歌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说就是山雀那首歌啊，它描述的是一只小山雀从出生然后到见证这个浑浊的世界，然后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灭亡啊，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会去描述的这个生命通过山雀的眼来看这个世界的过程。那我们通过 AI 的眼睛就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呢？然后像这种思维呢，就也是很多出色的摇滚乐里边会包含的一些信息。像我们也能看到比如月之暗面，对吧，他的这个公司名字就是来自于平克·弗洛伊德的那张专辑。就当然做平克·弗洛伊德很棒啊，就月之暗面也是一张很棒的专辑，但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平克·弗洛伊德最伟大的专辑是破晓风笛手。我甚至我觉得月之暗面在所有的摇滚乐专辑里边都排不到前二十。所以 Kimmy 啊，就是说 Kimmy Chat你是不是也排不到前二十呢？我们就等着看了。
这一期可以加一个小标题，叫“非技术党独立开发者公开叫板 Kimmy”。
就也没有吧，因为其实 Kimmy 他们做的事情还是挺棒的。
Look， 其实聊到自己是非技术连续创业失败者，那刚刚我们已经聊了第一个你觉得可能做的不够好的产品，这个 AI 的头像小程序。那你说到连续创业失败者，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坑吗？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避免大家后续重蹈覆辙。
好呀，就是说到这个连续创业失败，我做完那个 AI 头像应用之后做的第二个 啊，跟 AI 相关的产品，就是叫 AIGC List， 叫 AIGC 便利店。这个网站也做得很早，我这域名是22年底就顺手去抢注的。当时 AIGC 这个概念刚开始火，然后我觉得，哎，我要去抢注一个域名。当时觉得各种 AI 应用都如雨后春笋般啊，从不同地方涌现出来，然后我就想说把它给做一个集合，让大家就更方便的去用吧。那当然啊，就是这个东西我做的时候，我的小心思啊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哎，我们那个 AI 头像应用推广起来比较难，推广渠道有问题，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推广渠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当时第一目的是推广我们的 AI 头像小程序，怎么说呢？效果不能说没有吧，只能说是完全没有。把这个路径又给绕得有点长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把网站搭起来之后，小程序虽然没推广起来，但是会发现说，哎，大家好像对这个导航站本身特别感兴趣。我是23年6月1号上的线，我还记得挺清楚的，6月1号上的线。然后呢，上线之后觉得，哎，好像又做了一个新产品出来，然后就庆祝似的，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哇，那个帖就效果非常好，就几十万浏览，然后上万个赞，各种人也会来加我，然后各种 AI 创业企业，然后也会来找我说，哎，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个位置，然后做推广啊？当然，我这个网站直到现在，如果是创业团队来做推广的话，我都是免费去帮他们去推的，其实就是挂一个链接到网站上面的事儿。就怎么说呢，在这个过程中，我悟到了当年 Sam Altman 说的一个道理，他当时在 YC 的一个会上吧，好像还是什么，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是去解答 YC 学员的一个问题，就说到底什么样的公司才是一个好的创业公司，什么样的产品才是一个好的产品，然后 Sam 当时就用一句话把这个问题给解答了，他说好的产品就是用户可以去自发传播的产品。然后我是在这个 AIGC 并列上感受到了 Sam 说的这个意思，就是用户喜欢，才能说明这个产品是有了 PMF，而不是说你硬去推，然后硬去做市场教育、做市场推广，逼用户过来用。其实大家都明白，都不傻，都知道说自己需要什么。
所以现在总结你之前做过的这三个产品，我们今天播客聊到的，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刚刚开始涉足 AI 创业的一个新手吧，你觉得在领域上的建议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要选取一个赛道的话，你根据自己从实践、从泥地里自下而上去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会推荐什么赛道？
这个事儿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包括在抖音上，很多人他都会就时不时就在问啊，说，哎，普通人到底如何踏入这波 AI 浪潮？我也跟很多的独立开发者在各种群里聊啊，然后大家的建议呢，基本上是两个方向，就是你如果会写代码，那你就去做工具型的应用，通过一些公开的一些 API，然后呢自己包装一下，然后搞一个好点的域名，把 SEO 做好，然后去吃那个自然流量就可以了。第二点，如果说你真的一点代码都不会写，就像我一样啊，那么版本答案就是去做信息的整理，因为网上很多内容都逐渐的被生成式 AI 生成的内容给覆盖掉，所以说呢，现在是一个，就可以说啊，是一个信息熵在逐渐增加的过程，信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乱。
你觉得给到自己影响最大，或者说帮助最大的信息渠道是什么？
渠道的话，真的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包括像我也有在那个国外就是生活学习的这么一个经历。
就是其实你有一些信息，或许是来自于人的，是不是？比如说你之前的同学或者。
有一些思考的框架吧，是来自于就之前的教授，有几个概念是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得很清楚。就首先第一个，理论知识很重要。
这个理论就是指的是那些书本上的理论吗？经济学理论吗？还是说是什么理论？
它指的是商业理论，就是你不能 只想技术。然后另外一个教授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他是引用的 MIT 的一个人在黑板上列了一条公式，他就说 1% 的创新加上 99% 的商业化才等于成功。特别是刚开始创业啊，就不要自己太追求自由发挥，整个产品下来你的 idea 只占 1% 就可以了，其他的 99% 真的就去抄别人吧，不要自己去想了，不要自己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不要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反馈或嘉宾推荐，也欢迎邮件或评论告诉我们，联系方式请见播客公告或 show note 详情见面，我们下期再会。